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接着分享他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继续约翰福音，这个经文还是在第五章哦。在整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内容呢，从一开始耶稣在比士大池医治了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那但是因为是在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听见了就跑去找耶稣的麻烦，耶稣跟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导致犹太人想要逼迫他，甚至要杀他。那在后来耶稣宣告他自己的权柄是与神同等的，他包括他有赐人新生命，也包括他有审判人的权柄。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五章最后的一段话，也就是从31到47节，我们看到的是他为自己的身份所做的辩护。一开始我们看到31节说到，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就像是一个开场白。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精通律法的犹太人一定知道，摩西的规定是要定一个人罪需要2-3个人口供才能定案。那今天呢，耶稣就列出来有4个，至少有4个见证，包括施浸者约翰，这个约翰，第一点的约翰是指施浸约翰，以及耶稣所行过的事，也就是耶稣的神迹，然后还有神自己，父神也为耶稣做见证，最后讲到了摩西的话，讲到了圣经也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从这4方面的见证来告诉他们。那这当中耶稣也指出他们的不信，不愿意接受耶稣，犯了这样的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之所以把这个见证陈列在告诉他们，是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耶稣说到34节，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不单单是请他们好好的想想到底他们执意要抵挡耶稣有没有道理，这么多的见证都证明耶稣的身份。那这些经文放在今天的时代呢，其实也可以来帮助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会大家看到这些见证，前面4个借着这些人的见证，我们也思考，我信的耶稣是不是也就像这些见证者所讲的耶稣，那若是的话我应当有怎么样的回应。然后最后一点是讲到你跟我的见证，也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很多人对于神啊，对于耶稣，对神迹等等都会有一些反应，那我们怎么样留意来面对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有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你。今天我们要借着不同的见证来思考我们自己，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反省的，哪些心态其实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就求真理的圣灵借着你的话来向人的心说话，并且让传讲的有一个温柔敬畏的心，让聆听的能够有一个谦卑顺服的耳朵，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耶稣讲到在5章32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耶稣说的为真理做见证，就把事情的真相，耶稣的身份其实已经告诉过犹太人的，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那耶稣其实不需要人来为他做见证，他自己是神， 还包括圣父圣子也都可以为他做见证，那是最可靠的，神自己做见证是最可靠的。但是因着耶稣希望他们能够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耶稣继续来把这些事情来告诉他们，把这些见证告诉他们。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耶稣讲到的是施浸约翰的见证。那我们接着许多的圣经经文，我们来看看约翰，施浸者约翰是如何为耶稣做的见证。我们知道约翰是比耶稣早出来做事工的，在约旦河那边传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可福音开始也讲到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告诉我们他的事工，他在就像是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那讲到约翰他是在旷野为人施浸，然后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当时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知道约翰的，甚至也有人去过约翰那边接受过他的敬礼的。那施浸约翰 还说过，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那后来耶稣确实也接受过约翰的敬礼。那当时约翰一看到他来了，他说：“哎，我理当受，我当受你的敬，你怎么反到我这边呢？”但是耶稣跟他说：“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他就这个让约翰就为耶稣施浸。当时有从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耶稣从水一起来的那个刹那，就看见天开了，而且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也有记载到约翰曾经有这样的见证，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讲刚刚那一幕。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然后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因着他曾经看见也听见过，那这是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约翰为很多很多人施过浸呢，在约旦河的时候，但是就唯独耶稣的敬礼特别不一样。约翰面对到那些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直接讲说毒蛇的种类，但是耶稣一来到他面前，他说：“哎，我反当受你的敬，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那当然还有讲到，在特别是耶稣受浸的时候，只有耶稣受浸的时候，约翰亲眼见证到三一神的荣耀，看见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还听见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知道，约翰来为主传道或者是为人施祭，其实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引人，因为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他就要引人去到耶稣那里去的。约翰自己也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两次记载到，从约翰的口中讲到：“看哪，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一位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呢？那是不是我们也愿意去见证耶稣的呢？有些人觉得：“哎呀，要为耶稣做见证好难啊。”哎，这边我们看到跟大家介绍施浸约翰的榜样，就这么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吧。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不用上什么神学课，不用去受什么传福音训，你只要把这句话记得：“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把它记得放在心里面，你就可以牢牢记住，因为他就是为我除去罪孽的那一位，他也是神为世人预备的神的羔羊，他的宝血大有功效，能够除去一切的罪孽。那我们这样子记得的话，我们就不会传错，听的人也不会听到其他有的没有的，不会去听错。他们当他们听到耶稣就说：“哦，原来他就是神要来除去我罪孽的。”那看完施浸约翰的见证，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是借着耶稣他所行的事，也就是神迹。耶稣说到：“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那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呼应到之前我们刚刚讲到，他在安息日给人治完病之后，他告诉犹太人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还有当他强调自己有赐人生命以及审判人的权柄的时候，他也讲到类似的话。耶稣强调了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他所做的都是父要他做的，那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希望犹太人能够明白过来，他之前行神迹让那个人起来行走，是因为神的能力让他起来行走的。那耶稣在世上还曾 行过无数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知道约翰前两个还有编号，那一个是在迦南的婚宴里头，他使水变酒。当他又再次回到迦南之后，又在那边使着人在加百农的大臣的儿子病得到医治。那这个都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行神迹是要让人知道他是神，他不但是完完全全的人，在百姓在门徒面前行走教导讲道等等，但同时他也能行神迹，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神。而耶稣最终极的神迹，也就是神要他成就那个最大的事，对全人类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就是他为世人，为世上的罪人所成就的，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那这是神差派耶稣来到世上要成就最大的、最重要的神迹。耶稣向当时的犹太人这样子说话，告诉他：“我与父同等，我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盼望借着自己曾经在他们面前行过的这些事情，引导他们真的看到耶稣他的真实身份。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使水变酒，平静风浪。那这样的人不是神还会是谁呢？曾经犹太人里面有位做老师的尼哥底母看出耶稣的不同，说道：“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是无人能行的。”有人看出来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刚硬，看到了耶稣，你再显几个神迹给我看看吧。甚至有人说他行这些神迹是以靠鬼王来赶鬼。所以即便是有人看见也听见过耶稣他就是那位拥有行神迹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们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那在这个背后，其实不是只有信耶稣是不是神这种客观的一个认定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跟人能不能够因着耶稣而得救有关的。我们信不信行神迹的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那一位救主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信圣经里面的神却不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我们也不能只信耶稣行神迹但是却不愿意接受他这位行神迹的主现在要来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掌权。耶稣行过这么多的神迹，从来不是只是要让人知道哇他好棒，好神，好有能力，哇就来去追捧他，从来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他要人相信他有能力赦免人的过犯，并且更新人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都没有看过耶稣在我们面前讲道说话行神迹，也没有看到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就像耶稣对多马说的：“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不看见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因着我们的信，我们真的比当时与耶稣同时期的那些犹太人心里看过他行各样的神迹，但是心里始终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蒙了极大极大的恩惠。那当时的耶稣能够在世行所有的神迹，今天耶稣仍然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神迹奇事，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接下去的经文，耶稣指出连神也曾经为他做过见证，他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这个见证从哪里看得到听得见呢？我们知道刚刚讲到耶稣在受尽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了后来，门徒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起登山，看到耶稣的容貌的时候，也有出现过这个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约翰福音里头，则是在要到比较后面十二章才有记载到神因着耶稣而发出的声音，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是指着耶稣要上十字架被举起来，并且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在说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之后，耶稣继续说道：“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这段经文新译本是这样子翻译的，他说：“他的声音 你们从没听过，他的容貌你们从没有见过，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里面，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那对这样的话，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是非常非常冒犯的，这种话一讲出来肯定会造成纷这个扰乱，造成冲突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认知里头，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神的天选之民，就血统而言他们可是正统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读福音书我们看到他们时常自以为好，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那神最早还是把律法颁给了他们，从小就读神的话，背诵传讲还教导，那他们跟神的关系肯定是最亲密的，最认识的，是最熟悉的。但是就在今天，就在这一群自认是最敬虔最爱神的这个神的百姓面前，耶稣当着他们的面说道，你们根本不认识神，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看过他的样貌，连他的话你们都没有放在心里，这个神跟你们是一点瓜葛都没有，等同是对于他们做出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否定他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神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关于神的一切，神的声音，神的样貌，神的话语，全部都必须和耶稣做连结，否则这一切都是空谈的。我信神吗？我信耶稣是神吗？我信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吗？当时的犹太人不信，对于他们这种血缘上面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们说你们是不认识神的一群，是非常大的污蔑。从来只有犹太人可以去指责别人说，哎，你这样做不行哦，神不喜悦哦，哎，神的话语不是这样解释的哦。但是今天却轮到耶稣来指责他们说，你们根本不认识神。可见靠着祖宗的传统，靠着人的血缘，靠着自己宗教的行为，一点用处都没有，除非人的生命和耶稣有了连结，才算真正的拥有了神，真正的认识到神。宗教仪文再怎么样的繁荣，搞得很复杂，让人家看起来哇，好像好敬虔哦，但是若是没有耶稣的话，一切都是空谈的。你血统再怎么样纯正，家族里面有多少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是牧师，我是宣教士的世家，还是神学院院长的孩子，假如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这一切都是空谈。这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传承当中，耶稣有多重要啊？耶稣在哪里呢？当我们在告诉别人或者告诉我们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记得向他们传讲耶稣呢？因为今天看到连神都要为耶稣做见证。做父母的，我们从小跟孩子讲很多很多的圣经故事，带着孩子参加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参加VBS， 我们目的在哪里？是只是打发他们时间吗？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引导他们好好的来信耶稣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盼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也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生命的主宰，成为他的救主？若是从小跟着我们跟进跟出，看着我们侍奉，被我们带着来 进出教会的，哪一天耶稣就是像当时的指控一样，指控我们的孩子说，你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你从来没有看过神的样貌，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连神所差来的耶稣你都不愿意相信，你都抗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那我们还要像继续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传承，我们的信仰吗？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把福音向他们来传述，将耶稣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向他们流露呢？难道你不希望你的下一代好好的信主跟随耶稣吗？ 还是你从来不知道耶稣需要在你所传承的信仰里面，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根本没有耶稣在里面。那讲完了父神的见证之后，最后耶稣讲到的是圣经为耶稣做的见证。这句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有没有圣经？有啊。神最早就是向他们启示，把话语交给他们，从小就要背生命记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并且还说到，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记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还有城门上。他们跟圣经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当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看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这么小就接触圣经，这么小就熟悉神的话语，但是却没有认出来耶稣是他们这个圣经所见证的那位耶稣，然后不肯到耶稣那边去得着那个真正的生命。最后的几节耶稣说到，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就跟34节那边讲到，耶稣其实不需要人给他做见证，他也不需要，他自带荣耀，他不需要人的荣耀。但是他这边最主要的是要指出犹太人的心出了问题。 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那新的和本把它翻译得更好一点，就但是我知道你们没有爱神的心。刚刚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经文，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耶稣说 No， 你们根本没有爱神的心在你们里面，你们的心出了问题。原来他们搞错了应当爱慕的对象，应当尊崇的对象，关键就是在于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他们对耶稣是带着敌意的，不要说没有爱，是带着敌意的。因为耶稣来到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当他们听见耶稣讲的话是那样有权柄的时候，这样就影响到他们在其他人眼中心目中的地位，这使他们感到不安。当耶稣具体指出来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有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名利去讨好别人，好得到荣耀，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很敬虔很爱神的，可以被人家看到，但是实际上是非常虚伪的，因为他们目的是能够互相受荣耀，而没有去荣耀那个最应当被荣耀的耶稣。最后的三节45节开始，很像是耶稣一个总结的结辩一样，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的，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曾这样写过，耶和华你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曾经讲过这个话。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犹太人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极高无比的。那将来将会有一位先知，那这个也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候期盼的。当他们问施浸约翰的话，从他们问施浸约翰的话当中，你是那一位先知吗？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耶稣当时讲这话的意思就是，既然你们这么尊崇摩西，那么你们应当就要信靠我，听从我，因为我就是那一位摩西的书所指的那一位先知。那真正相信摩西律法，真正渴望基督的到来的人，一定可以从神的话，或者旧约圣经，从摩西的话当中看出来耶稣就是那位先知。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拿但业本来他也很不屑这个耶稣，但是他后来是说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还有在圣殿 侍奉的老仆人西面，在路加福音记载到的，包括女先知哈拿，都是一看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这是神所应许的。那我们也应当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而且更加的相信，更爱慕耶稣，而且更顺服耶稣，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耶稣用了四个不同的见证，从使徒约翰开始，到自己所行的神迹奇事，一直到差他来的这个父，到最后的圣经，都所有的见证都指向耶稣。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他面对的人是想要杀害他的人，要除灭他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耶稣是真的，他就是神预备给世人的救恩，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以他必须如此说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知道自己讲完这段话会招来杀害杀身之祸，然后还要执意去说，然后或者是他会编造出这种虚浮的谎言，好要人 来捧他，但是最后却被钉死，没有人 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因为耶稣是真的，他的见证是真的，他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他的目的是要把人往救赎的之道送上。那就如今天他所说的，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那这个是耶稣所留下来的。那身为今天的我们门徒，我们同样承接了要在今天这个时代继续来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使命。神过去差遣了耶稣，今天他也照样差遣了我们，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里头，使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在当今的时代成为主的见证人，直到地极。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个奉差遣的心智，无论到哪里，无论是你到职场，你要有一个奉差遣的心，是神差遣我到这家公司上班，你在学校念书，是神差遣我到这个校园来念书，你搬家了定居了，是神差遣我到这个社区来做他的见证。假如我们有一个奉差遣的心智，那么我们就可以举凡我们生活所到之处，所接触到的人，我们都可以在那边就像地基般的来为主做见证。那只要我们愿意在那里做主的见证，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能够再一次重新经历到圣灵能力的地方。最后一点，我要借着今天耶稣所说的话来帮助大家思考，当今我们要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事情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会提到三个，第一个是人喜爱见证更胜于耶稣，这是第一个。那当耶稣提到施浸者约翰曾经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曾经说到，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我们知道约翰的见证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旷野呼喊，然后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我不是那个光，我不是那个先知，我不是基督，并且他总是往耶稣那边指去。耶稣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人情愿去追逐这种短暂的光，而不去寻找那个真光。很多人喜欢听人的见证更胜于耶稣，当我们分享到生活当中的故事的时候，人是听得津津有味，还想再听，但是当我们要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一心阑珊。那这个真的是要成为我们每一个有心想要为主做见证人的一个提醒哦。身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耶稣应当是我们最常向人提到的名字，不是其他人的名字，不是萧牧师的名字，是耶稣。你可以想想看，最近你有没有向谁讲到耶稣过？可能我们会提到神啦、主啦，告诉别人我们去教会啦，我们这个有敬拜、查经、团契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告诉别人耶稣这个名字过？你也可以再继续想想，当你向人想象一下，你明天回到公司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当你跟你的同事同学讲出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会不会让你跟神的关系更靠近，让你 将你要跟他讲的话，当你提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更想跟他多聊到一些不一样的话题。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少提到耶稣的名字呢？当然，做教导的有责任，就是我们太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提到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习惯的都是很多属灵的用语啊，那久而久之，大家在做见证的时候也忽略了我们要提到耶稣。我们会讲神啦，讲主啦，会讲基督弥赛亚啦，好，甚至讲先知。哎，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在各个不同教宗教信仰当中都是存在的。有人在拜神，有人在信先知。假如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真的，他们很难辨别你在讲的那位神跟他心里想的，或者跟他妈妈在拜的，旁边阿姨在求的是不是，或者是邻居在读的那本经啊，是不是同样一本，很难讲到一块。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因为这是讲中注重包容的一个环境，注重多元，讲到包容。当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很难，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冒犯，所以为了避免冲突啊，我们就模模糊糊的带过，最好不要提到耶稣的名字，这也有可能。当然，还有个更不好的，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像耶稣所讲的，我们只是呼求人的荣耀，我们宁可提人的名字，更希望人家提到我的名字。那至于耶稣的话，那就刻意的淡化他，不需要提到耶稣，我们没有要求他的荣耀。那在教会呢，我们在为人安排，上个礼拜不是有敬礼吗？我们在为他们做敬礼见证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就是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他们，这是你的得救见证哦，重点是在于你自己是怎么样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的。那当然，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很多神的供应啦、祝福啦，包括你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的给你的帮助啊，或者让你感受到哇，好有爱、好温暖，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不能不提自己是如何重生得救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讲到，你务必在你的见证里面讲到耶稣，你一定要讲到耶稣，否则就会有像刚刚讲的，一般人听到神。脑海当中可能真的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那帮助人听到我们见证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讲的耶稣就是那位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耶稣放在我们的见证当中。当我们提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他的十字架，他为世人成就的救恩。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帮助人听见福音。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耶稣呢？为什么不提父神很好啊，父神很爱我啊，供应我一切所需啊？为什么不提圣灵呢？圣灵不是保惠师，他很安慰人啊。为什么要特别要高举耶稣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信的是三一神，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不同的位格，那但是就是在这三位当中，只有耶稣曾经真真实实的道成了肉身，生活在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地方。这个世界对神而言是肮脏无比、污秽、充满罪恶的世界，而只有耶稣曾经在这样一个与神的属性完全相违背的地方，然后来接触跟你跟我一样的罪人。只有耶稣在我面前用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向我们生活过，不单单是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而已。三一神也只有耶稣走过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受到人的唾弃、鞭打，甚至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头戴的是荆棘的皇冠。在那个时候，他彻底没有了神的尊严，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死断了气。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只有耶稣曾经被羞辱过，而且是为了你我的罪去受死。就像这篇经文所说的一样，只有耶稣彻彻底底的降卑。所以当我们每一位蒙受神救恩的人，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当我们要为我们的神做见证，当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耶稣的名字，而且我们更要高举耶稣，因为若不是他 先愿意降卑为我们舍命，我们根本配不得为他做什么见证。虽然耶稣这个名字在不同的时空环境，特别在现在的北美，可能早就被遗忘、被忽视，甚至被轻看，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传讲，我们不应当以耶稣的名为羞耻。记得耶稣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操练呢？其实就试着在我们与人的对话当中多提到耶稣的名字。假如平常我们说会告诉人，已经很勇敢了， I'm a Christian， 我是个基督徒，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下次再转换一下，说 Yes, I'm a Jesus disciple, I follow Jesus， 我是耶稣的门徒。当我们说我们礼拜天平常 你礼拜天去哪，我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神，我们换一个说法，我要去侍奉耶稣，因为我爱耶稣，是耶稣拯救了我，他是我的救主。换成这样的方法，我们要祝福人 God bless you， 我们再多加一句 Jesus loves you， 多让耶稣从我们的嘴巴说出去。记得凡在人面前认我的，耶稣在父面前也必认他。另外我们还要做见证的时候还要提醒的是，人，往往会更喜爱神迹更胜于耶稣。一切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一切的神迹都必须指向神，而不是让人的目光停留在神迹本身而已。那这个是神在地上行神迹最重要的目的。那我们相信的是神是真神，是信实的，并且是慈爱美善的。他今天若是要向我们施行怜悯，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他的作为，也就是说行神迹的话，当然有可能。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不单单是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头也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有的是自己病得医治，有的是在自己不同的际遇当中受到神亲自的干预与介入。我知道，这个绝对不可能，人办不到的，人没有办法规划计划安排出来的，这个一定是神的作为。我感谢赞美主，我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确实是常常有这样的神迹发生，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当神迹的发生的时候，确实也很容易让神人，目光让人的心继续留在神迹的本身。这样的话就等同于把耶稣像是一个阿拉丁的这个灯神，或者是像是庙里面那个许愿池一样，我们就渴望再给我一个神迹吧，再下一次再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吧。那假如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把目光真的只定睛在神迹，而不是定睛在耶稣了。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迹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心好好的带回到神面前校准过来，那么就算再多的神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若是神迹没有办法让我们更认识神，更靠近神，我们依然用是我们老我的样子在活，那么其实我们离神的距离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甚至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或者是没有经历过神迹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每当有神迹发生在我们自己或是在我们周围的身旁的人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感受到的是，神啊，你是这样的疼惜我，这样的怜悯我。我们更应当感到的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而我们应当更奋力的好好的起来服侍主，更加的爱主，好好的思考为什么神你要把这样的神迹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应当如何来回应你，我能不能够让这一次的神迹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帮助他们更靠近你，更愿意信靠你，更愿意归荣耀给你，那么这个才是神迹的真正目的。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大的神迹是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能够被神白白的被称为义。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能够赶鬼已经很了不起了。耶稣说不用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一次最大而且是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爱我， 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了我的罪而死，让我能够白白的称义。这个是对我们一生当中也是同样也是最重要的神迹。若是我们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是如何得救的，而且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解释得清楚明白，那么让人听见神的救恩，信主悔改得救归荣耀给神，这样子在我们教会当中就会不断的看到这样最惊人的最震撼的神迹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当中。最后我要讲到的是人喜爱查经更胜于耶稣。这个在我们教会是很喜欢读经很喜欢神话语的，所以但是因为今天耶稣的话也是这样讲，所以我还是必须得提醒大家一下。我曾经真的遇到，我记得就是很清楚，在 Caltech 的校园当中，在那边传福音，遇到一个人，他在澳大利亚做这个拿到博士，后来在 Caltech 做博后，他把整本圣经看完了，他也很喜欢耶稣讲的话，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相信耶稣。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很熟悉解经的技巧。甚至会为了查经去找资料啦，考古的地理历史的背景啦，甚至钻研原文哈。当然遇到这样的人来做教导工作，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嘛，非常认真。但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话语在面对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把耶稣排斥在我们生命以外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平时没有和耶稣建立一个规律的活泼的关系，没有耶稣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可以说，哎，我天天都有读经呢。但是耶稣呢？你珍惜耶稣跟你之间的关系吗？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对于圣经的熟悉度，对于解经的能力，或是对圣经的知识储存量，来取代了耶稣要和我们拥有那个真正生命的连接，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假如是这样，那对我们的生命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也有的人读经只是为了寻找道德的标准，劝人为善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有的人读经是为追求人生更高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甚至有人读经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一个非常严谨的神学系统。这些人读经是可以完全把耶稣排除在外的去看圣经，就好像把圣经当作鸡汤文学来读，因为跟耶稣毫无瓜葛，这是有可能的。对于世人而言，圣经就是白纸黑字嘛，就是一堆文字嘛，是一个文学的作品。哎，不信神的人，没有耶稣在生命的人，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古典文学，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甚至当作像是莎士比亚的这个文学作品来研究的，是有这些人，而且还在神学院教书啊。还有一些人查考圣经是为了拿来教导，好拿圣经的话作为劝诫子女，有没有？甚至对付丈夫或是妻子之间的这个话，这样的话耶稣不用在他们中间哦，他们也可以教，他们也可以 管子女，管丈夫管老婆。那当然就更不用提像当时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是最最最最懂圣经的人，最最最常教导人圣经的人，但是他们却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把真理钉死了，判了死刑。这些的人面对圣经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不用我要想要更认识耶稣这个心态去研读去钻研的。这些人查完了圣经之后，也不会 care 有没有因着更明白神的话，更顺服耶稣的权柄把它活出来，因为耶稣根本不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假如是这样下去的话，那当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查经只变成了跟基督徒 social 的一种很特别的社交方式而已啊。查经可能只变成教会各个团契必须做的一个这个事情而已了。假如没有耶稣的话，那其实我们真的面对神的话语，我们不用懂太多的原文也没有关系，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最好。假如真的要懂原文才能够读明白圣经的话，那现今的希腊人 现今的犹太人应该是最复兴的国家了吧？但是事实上有如此吗？其实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神啊，请你接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遇见耶稣，让我遇见那位救我的主。耶稣啊，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你要让我听见看见的吗？你不要一边读好说耶稣啊，有哪些事情是这个礼拜天读经班要出的考题啊，不要这样去读经啊，不是读完 就算了，你要结束以后，主耶稣啊，今天我可以借着这些话语能够，你要带领我怎么样活出来呢？我可以有怎么样的机会来为主做见证吗？是我在心态上有所调整，我在看人事物的眼光有所调整，我的心思意念需要来更依靠神的话，或者是我在言语上面要怎么样跟人家表达沟通吗？还是我真的要付出怎么样一个实际上的行为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读经也好，查经研经也好，不会再是那种没有耶稣不需要耶稣的读经查经研经，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是能够帮助到教会团契能够活出基督的那样子的一种读经研经跟查经。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耶稣啊，而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看到了不同的见证者，那也知道耶稣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自己真实身份，也看到圣父是如何为圣子做的见证，以及整本圣经都是在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盼望我们在世上的时间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救主。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希望你来到我们教会以后能够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神见证的教会，会有人跟你分享他们的得救见证，也有人借着神的话语让你思考你生命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交托在这位耶稣的身上，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为你付上罪的代价，洗净一切的罪，并且他也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你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接受，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继续透过读经，透过敬拜，以及透过团契来更多的靠近耶稣，然后更多的成为耶稣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真的是我们身处在现在的时代，到处都是不信的人，他们不愿意信有神，也不愿意让耶稣做主。求圣灵亲自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耶稣他的真实地位跟身份，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配为你做见证，也被称为是主的门徒，让我们的聚集，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